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笑笑。
欢迎笑笑和蓝莓。哇，今天外面阳光明媚。那笑笑是个喜欢在户外晒太阳的人吗？
我冬天的时候特爱晒太阳，但是我夏天就不会，因为冬天晒到我身上感觉暖烘烘的，就很舒服。但是呢，一方面我喜欢晒太阳，另一方面，我又怕太阳晒黑我，所以就徘徊在喜欢和不喜欢之间吧。
挺好的。其实太阳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但是如果直射时间太久，确实会伤及皮肤，甚至于会有过敏的反应呢。所以夏天了，大家出去晒太阳还是要注意，要防晒，保护好自己的皮肤，不然可能这黑就得黑一冬天呢，转年才能白过来吧。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我非常容易黑，有时候冬天就是喜欢晒太阳，喜欢的不得了，就跑出去晒完之后回来黑不溜秋的，我就特别难过。
那你不会用一点点防晒保护自己一下吗？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黏黏的在脸上很难受，所以我有时候就不是很会抹它。
今天要聊，其实是之前我们闲聊的时候涉及了一个主题，就是你的青春去了哪里？这个主题怎么来的？其实是跟蓝莓的两个朋友有关系。两个年轻的朋友有关系，两个年轻的女孩有关系，两个18岁的女孩有关系，越说越具象了。这两个很可爱的年轻女孩，她们分别在生活中做了些什么事儿呢？
对，就是我认识的两个女孩，一个我前段时间看她发朋友圈，她是在1周年纪念跟一个人的恋爱，但是那个人是个动画，是个假人，是个虚拟的人。
什么叫做？1周年纪念跟虚拟人1周年，这是什么纪念日？
我也不知道，笑笑知道吗？我没搞懂。我发现他发的是个照片，然后那个照片是好像是动漫的一个人，然后他说是他们俩谈恋爱1周年，我也没搞懂，反正就这么个人出来了，我觉得小朋友的世界我也搞不懂了。就他刚上大学不久嘛，你这刚上，今年刚大一结束，他应该是，我不知道怎么跟网上一个动画片人物可以谈恋爱。
对，一般我了解过来和虚拟人物谈恋爱有两种途径吧，有一种就像你说的是动漫，可能有些动漫的角色特别讨人喜欢，特别帅，然后有很多人就崇拜他，很喜欢他，甚至会沿现出一种男友粉或者是女友粉吧，所以他们可能会特别喜欢这个角色吧，把自己的自身感情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还有另一种途径呢，可能是一些游戏公司为了盈利制作出针对一个女性向的一种游戏，然后这种游戏呢，一般来说，里面的人物都有不同的故事背景，然后和作为主人公的游玩者发生一系列的故事，通过这些交互，导致这些游玩者可以对这些虚拟人物产生这样的感情。所以估计这种虚拟人物，有很多人并不觉得他是一个虚拟人物，而有些人会觉得这种虚拟人物，他其实是有一个真正人格的独立的人，所以才会导致这些人愿意和他们谈恋爱，并且去尊重他们，认为他们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人。
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你在跟他谈恋爱，但是你根本在现实中，你根本摸不到、触不到、你见不到这个真实的人，那不会更难受吗？那这不就跟谈异地恋一样的吗？就是，
是这样的，就很多人还是愿意去爱他，去和他谈。还有就是 一些游戏公司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让他们感觉到一种真实的恋爱，会在线下办理很多盛大的活动，比如说虚拟人物他好像生日的那一天，那这个游戏公司就会专门为他举办一场生日派对，让很多的玩家一起聚集，和他们的虚拟的可能是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进行这样的交互等等。有一些游戏公司还会去专门找一些 coser，一个人他专门去装扮这样的一个虚拟角色，然后和别人进行这样一个互动，导致这个虚拟人物变得更加的真实。对。
我看到蓝莓跟我一个表情，我们两个都
哈哈，
惊呆了。
愣住了，我。
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另外世界，这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怎么能称之为是在谈恋爱呢？就是他喜欢这样一个动漫人物，甚至于会花时间去玩游戏，在游戏里去创建一个有个性的，或者是他很喜欢的个性的一个动漫人物，我可以理解，但这最多称之为玩游戏啊。这怎么能是谈恋爱呢？
我觉得也要分情况吧，有一种情况类型的人，可能对于这种恋爱观啊，没有完全的成熟的，可能他们觉得这样的恋爱是他们喜欢的，他们真心喜欢的，不论是虚拟人物还是真实的人，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就会勇敢去做，愿意为他们这些他们所爱的人去花费时间，无论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是自身缺乏爱，或者是缺乏这种安全感，因为这些虚拟人物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所以他们愿意花费这样的时间去和他们进行的这样的交流，并且现在很多游戏公司他们的开发非常的成熟，虚拟人物的很多的性格等等都非常的真实还原。然后还有另一种情况，我觉得是现在这个时代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想法吧。可能很多人对于婚姻非常的悲观，丧失了这种希望。但是通过这种虚拟人物，可能心目中的这种完美的男性、完美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个虚拟人物，他们感到非常的满足，觉得没有必要去结婚。
那是不是大多数这种用户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可能都不到20岁这样，或者是没有谈过恋爱的？我想，如果谈过恋爱跟实际的人，他怎么还会再去跟虚拟的东西，不是虚拟的东西，虚拟的人物去？
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有，不是，可能和年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如果你一定要说偏向于哪个群体，我觉得的确年轻人会比较多。对，有未成年，有像我这样年龄，也有年龄比我大的，20、30岁、40岁，估计也会有吧。我是这样的猜测。对。
而且你就像刚才笑笑提到说，很多人可能他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安全感、缺乏爱，然后或者他看到的很多婚姻都是失败的。但是我认识的这个小女孩，她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她爸妈的婚姻也很幸福，大家庭都是非常非常有爱的，所以她不缺爱，也不缺安全感。我觉得她就是闲的，或者是空虚，或者是他不知道，我觉得真的是被大环境影响，是不是这样子？就如果我不知道是他，那其他的人我可能会得出这种结论，哦，缺乏安全感，缺乏爱呀，或者怎么样。可是就是我认识他很久很久，他不是一个缺爱的孩子，他很幸福的，然后他还去，可能他也觉得是好玩，就是没有说真的往深了去想这件事情。就可能，比如说你手机推给你这个游戏，然后说啊，我试着玩一下，就好像就这样，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深。那现在目前说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产生，只是我比较惊讶，目前来看的话，那不知道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或者，但目前来说还 OK 吧，就。
可是我听着，我觉得影响已经在了。 你刚刚提到他大学一年级，刚刚暑假嘛，等于上了一年大学了。也就是说，过往的一年当中，这样一个在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她很可能是被周边的环境影响，去选择尝试，结果一尝试可能就很吸引她，因为这是一个游戏公司做出来的，游戏公司是为了赚钱做出来的，她用了多么大的数据库去研究要赚什么人的钱，吸引什么样的人来执着的玩游戏，不单单是要研究体验度，就是他希望这个用户一玩他的游戏就一直玩一直玩那样的，就是，你会乐不思蜀，然后流连忘返，所以他一定在设计这样一个虚拟人物的时候，花尽了心思去研究，然后可能周边的年轻人在玩，他就跟着一起玩了，然后就欲罢不能了，这种机会是很大很大概率的。
是这样的。我之前其实也抱着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有些人会那么真心的喜欢这样的虚拟人物呢？我就很疑惑，所以我有时候会自己去尝试一下，去看一下，因为好奇嘛。然后玩了一款游戏，我还挺喜欢的。的确，里面的人物他给你的感觉是非常好，体验感特别好，而且一些游戏公司它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时候非常用心，你会觉得它的配音、它的故事，然后人物的性格等等都是精心策划的，真的会有感情的投入在里面。我有时候在玩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人物形象真的好帅呀！真的好喜欢啊，他又能包容你，对你又那么好，然后带你去很多的地方，各种去塑造你的三观，把你变得越来越好，等等等等，我自己的幸福感也会上升。但是我个人的话，不会完全的去沉溺在里面吧，因为有时候时间久了就会觉得也就这个样子。对，然后我本身也不是特别喜欢在游戏里面充钱，本身钱就不多，想要去买些吃的犒劳一下自己，就不在游戏里面充钱了。
所以这个恋爱谈的，你还得给人花钱，完全是单方面花钱。
对，就是当我没有去花钱的时候，其实游戏体验感没有特别好。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花钱才能体验得更好嘛，所以我觉得这是导致我不想玩游戏的一大原因吧，不想充钱。
那应该感谢你没有那么多钱，
对，
因为我想你换个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如果我花钱去让体验感特别好了，那我都想着我已经给他花这么多钱，他按照我的想法已经越来越像我想象的那个样子了，我的体验感越来越好，那这个诱惑就大了，就很想让他再好一点儿。体验感好了以后，塑造的这个虚拟人物，他会回应我，他会使我变得更好。刚才笑笑分享当中有一句话，我很想问问，什么叫做你觉得他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是什么意思？
对啊，而且你刚才说还要引领，让你三观更正了。
就是因为这个虚拟人物，他在里面他是有自己的三观价值的，可能他是在慢慢的引导你，可能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就比如说，你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正直的人等等。因为里面每一个形象都是非常的正面的嘛，他的一些行为影响到你，你知道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就是面对生活啊，还是面对未来那些方向啊，等等。
你甚至可以情愿听他的，多过听你父母的，或者是你真正三观正的朋友的，是不是他对你的这个影响更？
其实也没有，我其实是每个人的建议我都会去听，但是其他人我不清楚。但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因为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所以这个角色他对他的影响是比其他人要大的。所以其实这个虽然是好的一个方面，其实也有坏的方面。万一这个虚拟形象他做出一些，或者是这个公司对这个形象做出一些其他的不太好的事儿啊，可能会带领起很多的人去赞同这样的想法，可能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吧。
这样的女孩跟追星女孩好像听着很像哎，
对，对，
只
是
是
这样。
他们追的是一个虚拟游戏里边的人物， 并且可以改变那个人物的性格，按着他们的想法去改变他，跟他互动，产生一些故事性的情节。
而且其实有现在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虚拟偶像，就是用数据等等设置成一个虚拟的人，他会唱歌，会跳舞，然后有些人就会喜欢去追随他，因为他唱的歌其实是可能是数据合成啊等等，然后唱的歌很好听，这也是一种类型的追星，就是虚拟的追星，对。
就是虚拟世界越来越多了，起先追星还追的是个真人，现在追星追的是游戏里面的人。
不是游戏，它就是做出来的一个虚拟的歌星，明白吗？对，和游戏没有关系。
好，就是可以追一个虚拟的歌星，就是这完全是一个数字创造出来的。
就是二次元的东西。
是像二次元，对，是。
哎，刚才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笑笑，就是刚才你提到，说你尝试，你去试了这个游戏，你提到就说，体验感很好啊，因为它很完美啊，就是它这样引导你。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会吵架吗？就比如说，那你觉得他做的不对或者怎么样，你提出来了，他是接着顺着你提的做出改变，还是他会坚持他的观点，然后来影响你，跟你有一个 argue，这个有吗？
我比较看重剧情吧，因为这个虚拟人物他一定是在一个背景下和女主的故事情节下进行互动的，所以在这种故事当中，肯定会有在故事情节当中的冲突。所以才会有故事的后续发展等等嘛，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游戏，有些 app 它在游戏内部有一些那个它的这种聊天啊等等，这些我还没有尝试过。
那我听下来，比如说我去玩，我只是进入一个游戏中，然后跟这个人恋爱，也不是说用我的本人去在网上跟这个人谈恋爱，是不是？
不就是你本人吗？
不，但是我是有点角色扮演了，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笑笑提到，你们是在这个设定的故事情节中嘛？虽然说哦，我的反应可能我跟他聊天，我的反应是我的本人的一些个性，但是也不是真正的这个我跟这个虚拟的人，是我在他们设定的故事中。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也不是我了。
对，但是有一些人，他的想法就是觉得那是我，因为其实有一个游戏公司出现了争议，就是他们虚拟的人物和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出一款，就比如说情侣装，但是呢，这个游戏公司可能会把我们带入的这个角色塑造成了一个具体的外貌，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些争议，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是我在和他谈恋爱，我在和他进行互动，为什么要拿个形象去定义我呢？能明白吗？就比如说我是短发，然后我给自己塑造了五官，是我和他谈恋爱，为什么一定要定义公司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她是长发怎么样？这就不是我在和他谈了呀。所以就有一些人会对这方面有这样的争议，我觉得是大家对于虚拟人物的一些定义看法不同。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因为角色扮演去玩这个东西，因为我也是在故事的虚构情节之下，但是有些人觉得就是我自己在和这个虚拟人物谈恋爱。
我听着我还是有一点云山雾罩的，因为我们提到谈恋爱这三个字的时候，至少在我概念当中哈，谈恋爱意味着独一性，就是他只能跟我一对一，但是好像多听起来，在游戏这一个人物，所有喜欢他的人都可以跟他谈恋爱啊，没有一对一，因为谈恋爱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极其亲密的感受，就是。因为它是独一性而引申出来的非常亲密的这种交谈时光，它会彼此有影响，不管是好的坏的，是因为这个关系本身很亲密，所以它一定是在谈恋爱过程中会被另外的一个人影响的，留下的可能是好的，也可能留下的是坏的，但无论如何，它是印象深刻的，因为谈恋爱的时候的一男一女的那个 亲密度是跟友情还有亲情都不太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刚才听到你这个虚拟世界的人物还要纪念周年纪念日，定义为谈恋爱，我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女孩会这么想这件事情，因为你跟了这样一个虚拟的男朋友谈恋爱，那在现实生活中，你肯定找不到一个随时随处会给你最好的情绪价值的男人啊，找不出来的。我认为很难在现实生活中遇见一个经常可以让你三观正，叫你越来越变得更好，然后随时随处给你情绪价值，你想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会陪你去做，他没自己的事儿吗？他不会有他自己生命中的麻烦吗？真人都会有他自己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真实的谈恋爱一定是纠结的啊，一定是吵架是常态呀，因为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个体谈恋爱，那一定是波折满满。可恰恰那种独一无二的亲密和情感，就是在这种吵吵闹闹交往当中建立起来的，未来才能进入婚姻呢，这个是谈恋爱呀。
对，那这个社会教给我们的就是，我们什么最容易，什么样最少减少痛苦的事情，那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那如果有两个选择，他当然去选择那个最容易，然后最没有痛苦的，但反而都不知道，就像莫言姐刚刚提的，你去谈恋爱，实实切切感受到两个人意见不合，然后你们去带着这个爱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过程虽然过程中可能会痛苦，比刚才虚拟的那种痛苦多了，但是这种痛苦过后，两个人的亲密度完全又是另外一个。
就是更加深入了解彼此，更加契合。
对啊，这个人跟人的关系会通过这些痛苦更紧密，反而。
一定是需要时间，需要交往，需要实实在在的经历才能长在一起啊，不然怎么能在一起过一辈子呢？然后这个虚拟男朋友可以多久呢？笑笑，你是多久放弃那个游戏的？
我一般看完了剧情之后，就差不多放弃了，因为我有时候会在网上搜人家充了钱之后是什么样的剧情，怎么过的。我看完之后放弃了，但是不得不说，我还挺喜欢这些虚拟人物的。你看，又高又帅，性格又好，谁不喜欢呢？是个女生都会有些感觉的，对。
我懂了，我也喜欢，
对啊，
可是他不能过日子啊。
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虚拟的人物更多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安慰，而不是实际上的给我们提供便捷吧。
然后大家就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这上面，然后还有大把的钱也扔在这里边。
关键是啊，我真的觉得，虽然年轻的时候是可以试错的，但是一个人青春也只有一回呀。女孩子的18岁、19岁、20岁的光阴也只有这么几年啊，你用在了虚拟男友上，你就没有机会真实的去交往一个男朋友了呀。
在虚拟中谈恋爱，就是没有你真实中这种体验感。但是你真正一个女孩去体验了啊，在现实生活真的交了男朋友，其实我又会担心她交的这个男朋友又不好，有时候他们俩谈恋爱又出什么问题。所以我现在好像想，不管是他在虚拟中还是在实际中，我们好像总会担心他们受伤害、出错。所以我跟这个女孩就说：“我说你要保护好自己，你去谈 OK，去体验嘛。”年轻人谈恋爱，他就觉得反正我年轻，我可以有很多试错的机会。那我说你就保护好自己，这是最起码的。但是我就觉得他说的，我也没法去反驳或者是怎么样。他说我年轻，我可以去试错。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第二个女孩，是真的去谈恋爱的一个女孩。
对，所以这两方面我可能都有自己的担心，都觉得哎呀，好像都替他们捏一把汗。
我得坦白的说，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很仓促的就去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受伤了的话，会比虚拟男友伤的厉害的多得多。
是。
所以我想，可能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女孩现在宁愿在虚拟世界里去投入情感、投入自己的时间、金钱，至少我换来相等的情绪价值和体验感。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对方不是一个好的男孩，你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又进入得太仓促，或者说没有保护好自己，可能分手会带来更深更深的伤害。
所以孟媛姐，那你说你是到了现在，你会觉得是不是宁愿他们在就是虚拟中谈，还是也分不出个好跟坏这两个，也分不出个谁不好，分不出个谁更不好，是吗？
你们要是问我的意见哈，我还是要回到谈恋爱三个字，就是你为什么花时间，最宝贵的青春，你去谈一场恋爱是为什么？为了一个体验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无论是虚拟男友还是真实男友，结局都不一定是好的，可能你都是虚度了你的青春，或者说你不会有什么真实的收获。那在我的定义里，谈恋爱只有一个目的，是很想非常深的了解一个人，以后跟他过一辈子。这就是我对谈恋爱的定义。如果你没有想跟这个人过一辈子的想法还，你没有准备好，那无论是虚拟还是真实恋爱都不要进入，把自己先活好，保护好，把自己每个24小时都安排好。其实刚才听起来，无论是那一个花时间金钱去跟虚拟男友谈恋爱的，度过了大一的时光的女孩，还是这个同样也是大一，可能同样的年纪的女孩，真实的去随便交往了一个男朋友去体验一下，这种目的去了以后，很可能他们都把时间花出去了，可能金钱也花出去了，两个都是花出去了，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你25岁、30岁的时候再回想自己20岁的时候做这个决定，会后悔吗？可能有很多问题要在真实去选择之前要想一想，才可以去谈恋爱的。而且我祝福所有的女孩，第一次谈恋爱就能够好好的进入一段双方都受益、都能成长的关系里，最终能收获真实的爱情，是一辈子的爱情。这是我对每一段谈恋爱的期待。当然，可能现在听我这么说，觉得我还是太老土了。但这是我真心的祝福，这个不是老土不老土的问题，是对女孩子最美的祝福，就是希望她可以经营一段真正好的恋爱关系，是进入到一辈子的关系里去的。
赞成。
我就想问笑笑，那就是你现在这个年纪，那作为基督徒，然后你现在又在读神学，你在谈恋爱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就是或者你有什么一些原则可以分享吗？
我现在的想法是，男人都在哪里？找不到啊，找不到适合的又喜欢的，怎么谈恋爱呢？
那就等吧，是吧？反正就是现在还没有遇到。那你有什么条件吗？也不叫条件，你有什么原则性的一些？
我觉得首先比较属灵一点就是爱神吧，对，因为我觉得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两个人肯定是不同的，但是我们需要同时就是愿意投入在这个信仰当中，塑造一个真正的三观，互相的磨合，才会慢慢的变得更好，才是一个健康的恋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会找一个特别爱神，就是愿意眼睛被打开，耳朵被打开，愿意去接纳神的话语，谦虚的去领受神的话语的人，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信仰当中可以更加的彼此探讨、深入了解，就是关系的建立上更多的能够受益。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谈恋爱，我会奔向，也是和梦圆姐说的，和她永远待在一起。也可以说比较适合结婚，奔着结婚的目的去谈嘛。对，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有那种谈个恋爱去试错这样的想法。我反而觉得就是试错这个事儿，是我谈恋爱失败之后安慰自己的一句话。就哎，反正还年轻，试错了也是有成长的，下一段恋爱可能会更加的清醒，更加的好，会这样。我其实因为没有 谈过一个非常正常的恋爱，所以对这方面其实知识啊、认知有些缺乏的。
你让莫小姐给你把关。
可以啊，我很愿意为你把关。
你们有什么建议？我们下次开设一个恋爱专题，给我提一些建议。
我们俩让梦圆姐辅导我们。
好啊，
对，
我可以帮着你们两个人把关。我觉得这是很有智慧的女孩会做的事情，可能会听着真的挺老土的哈。这个交了男朋友，先要给家长看看，或者是一个很信任的长者看看。但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
我都想纠正你，梦圆姐，不是交了之后要看看，是交之前先看。我比你更老土。
好吧，你说说看，你是什么时候打算让我见见他？
我觉得确定前是要让我的亲密的朋友或者是长辈都知道。
就好感，你有好感的
对，
时候，嗯。
对，就是决定在一起之前就要让他们知道，然后大家，我觉得这不是我这个时代，这跟时代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基督徒交友的一个原则。我其实特别特别反对的是，当然是我就是指基督徒了，就是两个人在私底下就确定了关系，然后公开给大家这样，我这样不好。应该是你让你的亲密的弟兄姐妹，然后你的属灵的长辈都知道你们俩互相有好感。虽然说谈恋爱是个很私密的行为，都说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属灵的遮盖。如果说奔着我们是结婚一起去的，那这个恋爱不是随便的。那我们看对方可能，哦，我现在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人物，他在我的眼里就是完美的，100%完美。可是我周围的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不是通过我的眼光看，就是每个人看到他会知道我们俩之间啊，会他的优缺点，我的优缺点，会给一些相应的建议，或者你们俩真的合不合适。其实你的属灵长辈，你的生命的小伙伴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不是只单是你们俩看对了眼啊，我们就要在一起，所以我就说我比梦圆姐刚才说的更老土。确定关系前是要让这些人知道的，然后在大家的祷告、属灵的遮盖下，我们决定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
非常好。
对，因为在一个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当事人是很容易陷进去的，就需要
对。
有人去把关，一个局外人去看清楚我们的关系怎样，就像一种监督吧。因为在谈恋爱当中，实际上会有特别多的试探。就当你真的喜欢这个人的时候，你真的很想去拥抱他，去牵他的手，甚至做出更加亲密的行为。但是当很多人，就是像蓝莓说的，像是长辈啊等等，就为你去把关的话，你会很好的受到这样的一个控制，控制住自己。
不是叫控制，叫保护，
对，保护。
保护。
这个确实是保护，是真的保护。
哎呀，笑笑不用上课了，可以了，笑笑已经过关了。
真的是保护，特别是你有好感的这个男孩子，你身边的人也认识他的时候，那就是更多的保护，因为
对。
对方给出的这个建议，你的属灵长辈给出的建议会更贴合，因为他更了解嘛。假使是你喜欢的这个男孩子不是你这个属灵长辈熟悉的，或者你父母熟悉的，是你自己的，比如说同事或其他教会团契的，那也值得。好好的，在你没有确定关系之前，把你为什么会生出好感，把你自己的这个想法跟属灵长辈聊一聊，因为对自己的了解也是进入恋爱关系之前必备的，就是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你为什么喜欢他，你喜欢他长处和短处是什么，这些都可以聊一聊，再进入一段恋爱关系。我想这是刚才蓝莓表达的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进入恋爱关系之前的前奏，
慢一点，切勿上头。
要很慢，很慢，很慢。通常哈，如果你真的有好的属灵长辈或者属灵小伙伴，你跟他们一聊，大概就会泼一盆冷水。属灵小伙伴关键的时候就是互相可以冷却一下。觉得蓝莓说的这个非常好，就是你恋爱之前应该做什么。因为你们的时光真的宝贵呀。 要做了尽量的多祷告、多等候。良人出现那一刻，你会知道的。如果你是个常常为你的配偶祷告的人，你会知道是不是的。
那我们之后要不要莫言姐就给我跟笑笑上课？
好啊，你们随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聊。如果你们愿意在节目中聊，那我更开心，可能能帮助到很多女孩子好好想一想再进入恋爱关系。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这个虚拟谈恋爱。算了吧，我总认为他很难有真实的收获呀。这个随随便便进入恋爱关系也算了吧，因为你肯定会受伤啊。真的不能试错，像笑笑说的，这个谈恋爱不要试错呀，特别是女孩儿，这种错会让自己身心灵受损啊。不要不要，所以慢慢慢慢慢慢进入恋爱关系，在进入之前一定尽可能的。多祷告，多和自己的长辈聊一聊，才决
好，
定要不要爱上一个人。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好吗？
好。
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15到17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希望我们都可以当智慧人。拜拜。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刘牧师，牧会10年的牧者，让他来解答我们的专业性问题。刘牧师其实也是西西的长者，也是西西的牧者了，教会西西很多的功课。刘牧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西西好。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圣灵的果子里边其中的这个信实。大家都知道，圣灵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里边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我们今天所聊的呢，就是其中的信实这个关键词。那就不知道提到信实的话，大家有什么想法？就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哦。提到这个信实这个情况，我想到的就是守约定、守约这个事情。然后我也想到了跟刘牧师有关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发现刘牧师作为一个牧者，他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守约，而且他也是在我的人生过程中教会了我这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当时我是已经答应了教会里边的一个奶奶，过2个周的时间带她去医院看医生。我当时是非常乐意去帮忙，马上就答应了。但是非常不巧的就是说，在这2个周之内呢，我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租的房子呢被中介骗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没有地方住，我要重新找房子，我自己这边都是焦头烂额的。在找房子的过程中，突然就发现，哦，第二天就要带奶奶去医院看医生了，但是我明明已经约好了中介去看房子了，还在找房子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没有。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时间来帮助奶奶带她去医院看医生了。当然，我带她去医院的作用就是我是翻译嘛，帮她给医生做翻译。奶奶是可以自己乘坐交通工具过去的，但是她的语言不通嘛，说中文，但是医生说英文，我的作用就是给她当翻译。然后我就很纠结，因为我很想拒绝那个奶奶，因为真的是条件不允许，而且教会里还有其他的人也可以当翻译的嘛，然后又不是只能我一个人来做。那我就当时就问了一下刘牧师，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刘牧师是非常清楚我当时的一个情况的，也知道我 自己的一个窘境是怎样的，他也非常心疼。但是，即便在他很心疼我现在的处境的情况下，他也告诉我，你既然答应了人家，刘牧师也没有要求我怎样做或建议我怎样做。但是刘牧师会说，如果这个事情换作是我，我应该还是会咬着牙，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奶奶了，我应该还是会咬着牙继续带她去看医生。那当时刘牧师给我这个留言，我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时候就真的给我好好的上了一课，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刘牧师在教会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牧者的原因之一。那其实就是他能够做到对会众，不管是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状况，身体上的、心理上的，或者说外在的什么样的状况，他答应教会弟兄姐妹的事情，他从来从来都没有食言过，而且从来从来都不会有迟到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实的表现吧。但是我相信信实有更多的一些深层次的含义，您觉得呢？
信实哈，是圣灵果子的另外一种表现。圣灵的果子本身它就是单数的哈，所以虽然列了不同的果子，但是它是一个果子哈。信实这个字儿呢，在这个新约当中，它的形容词差不多就有出现过七八十次啊，它的动词形式也要有二十几次。它的名词就更多了，信心、相信，哈，差不多有200多个哈。这个字呢，它在新约当中有时候会翻译为信实，有时候翻译为相信，也有的呢会翻译为忠心。所以这个字儿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那在这里边的这个信实呢，刚才谢谢 CC 讲这个故事哈，它是有信守承诺，是有这个含义在里边，包括忠心哈、忠诚都是这个字儿。那它另外的含义呢，也是表明是一种信靠啊，相信神、信靠神哈。当然呢，也有倚靠啊、依赖呀、仰望啊等等。那这个字儿其实要再引申的话呢，如果按照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哈。他经常问人家说：“你信吗？”啊，问这个生病的人哈，“你信吗？你相信我做这事儿吗？”哦，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哈。所以这个信呢，不单单是指说相信耶稣、信任他，还包括一种顺服。所以圣经里边，在新约当中，还在罗马书第一章里边，那里边讲到哈。人都是因信称义，那出现最多的呢，应该是在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30多次哈，光它的名词就讲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在希伯来书里边又列举了很多旧约当中相信神、顺服神的这些信心伟人啊，那我们都知道有亚伯拉罕呐，有挪亚呀。有以诺呀，有很多的誓师都被列在那里边哈。那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信实这个字儿哈。所以它有忠心、有信任、有倚靠，也有顺服的意思哈。那呀，那具体的在这个圣灵果子里边哈，怎么来应用这个信实这个字儿呢？当然就是刚刚包括的。圣灵在我们里边会亲自结果子，结这个果子，我们一方面有忠心啊，对神忠心，对人忠心，讲信用哈，诚实信用。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圣灵放在我们里边有一种信心，就是完全的依靠上帝。有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研究明白了、看明白了，而是神亲自放在里边的这个信心，使我们能够有相信神的这个能力哈。所以神也非常在乎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这个相信，哪怕像芥菜种那么一点点，都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哈。当然呢，这个果子结出来之后呢，结出这个信实的果子，也是表明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哈。圣灵在里边帮助我们怎么样顺服上帝的心意，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安排，都是为着我们生命的益处哈。好像一个孩子相信自己的父亲一样，如果一个父亲不被他孩子信靠，也不被他孩子信任，那么这个父亲心情会怎么样呢？他会非常伤心，对吗？ 就好像有一个小孩跟着爸爸妈妈去旅行，开车的是爸爸。这小孩子在后边会经常问：“爸爸，你开车会不会出问题呀？”爸爸，你开车能不能到达目的地呀？哦，爸爸，那你开，他一路上的问题，爸爸就非常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他自己的孩子不信任他，是非常的难过的哈，非常伤心的。同样呢，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如果我们不信任他，不相信他，也不信靠他，那么他也是非常难过的。而且，如果我们不信靠我们这位神的话，不单是上帝难过，也被圣经定为是罪的。我们是有罪的，不信靠这位神，不相信他，因为我们不相信神，肯定有我们相信的东西，或者是这世界上的金钱啊、能力啊、本事啊、好的学院啊等等等等，很多世界所给我们的这些，让我们靠的这些靠山哈。所以呢，我们不信靠神的时候，一定会信别的。那么，如果信别的超过信靠神，无论是世界上的东西，或者说是医药啊、科技呀、还有这个社会的制度啊，或者哪一个领袖人物啊，那么这些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偶像在圣经当中被形容为是取代上帝的，甚至有人把上帝当作偶像，因为跟上帝做交易，要达到我们自己私欲哈、私心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是信任。那再有一个，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就操练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带领，相信他一定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的哈，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喽。所以，当我们出去之后想，哎，我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基本上我们都会认为说是道德层面的哈。但是这里边其实是讲到，当我们的品性，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哈，这个其实就是可以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哈，而且信心呢要有行为啊，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看亚伯拉罕有信心，被上帝试炼的时候献上他的独一挚爱的儿子以撒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把他儿子献上，因为他相信神能够让他儿子死里复活，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旨意，相信神的品性等等等等。所以信心要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顺服哈。所以有圣灵果子非常美哈，你出现在人前的时候，就是上帝荣耀的彰显，而且这些圣灵的果子都是体现上帝的性情的。上帝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这个都是上帝的品性。这就正好应了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和上帝的完美的品性断开了，和这个源头断开了，所以我们人虽然按照良心去做事，但是我们没有完全活出上帝的荣美来。但是圣灵会在我们里边结出这些果子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恢复了他创造我们那个时候的样子，就是按照创造主的样子和形象。那么在地上，我们就成了上帝的形象代言人，彰显神的荣耀，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了。
哇，真的是这个信实，真的是方方面面讲得非常到位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对，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就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同样，圣灵的果子里面肯定也是有信实的这个部分存在的。然后，如果我们更像神的形象，更有圣灵的充满的话，那应该我们也是可以活出这种信实的品质的。然后，包括对神，包括对人，包括对我们的个人，对，包括对我们自己吧。我想说，那希望我们在这个生活过程中不停地去操练，不停地去警醒。然后让自己有这个敏锐的意识去察觉到，有些事情、有些功课，其实是在锻炼我们的信实的这个品质的。
CC 补充的非常棒哈，他讲到上帝的信实，他就讲到上帝守约嘛，他说话算话，这是表明上帝有忠贞信实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要忠诚的去爱我们的神，也把神的这个性情活在人前哈，非常好，这个补充的特别棒。
谢谢。好的，那希望我们对于信使的讨论可以给到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小小的启发，也可以让我们去好好的思考和锻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信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刘牧师，谢谢听众们，下期见。
谢谢行政，好的，拜拜。